他们去拿圣经去了，等一下啊，他们拿圣经去了。我们先读罗马书，第五章，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读十二节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
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
好，这一节圣经呢，它是说到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这用了一个罪这个字。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这里面有三个罪字，前面两个罪是单数的罪，在原文是单数的罪，就是 sin， S-I-N， sin。 后面的这个最后一个罪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他是用的一个动词，就是有一个罪的行为了，有一个罪的行为。好，那么这一个呢，就是说到，我们知道，在罗马书里面，他说到罪，他有两个字，一个叫单数的罪，一个叫复数的罪 ，sins， 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到我们有罪的行为。我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的，第二处呢，请我们来读旧约的但以理书。第九章，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，
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，已经定了七十个期，要止住罪过，除尽罪恶，赎尽罪孽，引进永义。
好了，封住异象
和预言，并高至圣者。
好，我们主要的就是读前面有三个字，一个叫做罪过，罪过，好，罪过。第二个叫罪恶，第三个叫罪业，第三个叫罪业。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。十六章。第七节。读到第九节，第七节读到第九节。
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， 为审判，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
好，最后一处呢，就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第九节，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好，这里也有用了一个罪，这第九节，这个罪呢，你如果是英文的，你有英圣经是英文的，你就看见它是用的 sins， 就是服数的罪，好不好？服数的罪。好，我现在在黑板上把它写一下。圣经上说的罪，说到提到我们人的罪，有是用的两个，一个叫 sin， 一个叫 sins， 这个就是多数的罪，我们叫它的复数。这个叫单数，在罗马书里面就用了这两个字。那么主耶稣刚刚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是赦免这个罪，主耶稣赦免的啊，他要赦免我们，是赦免我们复数的罪，不是赦免我们单数的罪。现在我们就简单说一下，什么叫做复数的罪，什么叫做单数的罪。在罗马书里面也就用了这两个字，一个是你看英文就是单数复数，我们中文没有把它分出来。那么复数的罪就是代表我们的行为，罪的行为，复数的罪就代表罪的行为。在圣经里头讲，比方说我说了谎话，这有一个行为了，这个叫做复数的罪。比方说我发了脾气了，我骂了人了，这个就是我的行为了。另外一个叫做单数的罪，那就主要的是指到我们的罪性。主要是说到罪性的问题。什么叫做罪性呢？那举个例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圣经说我们都有贪心，我们都有骄傲，这个在圣经里讲，这个就没有行为了，好不好？贪心是你里面的，你有贪心是你心里贪心，你的思想贪心，但是你还没有一个行为。如果有行为就叫贪污了，懂这个意思吗？你看见一个东西你很想贪，但是你没有动手去拿，你没有一个行为去拿，所以你只一个罪性在里头。还有嫉妒，圣经也讲了，好不好？这些在罗马书第一章都讲了。那么所以我们的罪是分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单数的罪，或者这个叫心理的罪，心理的罪。另外一个复数的罪就是行为了，你就有一个行为出来了， 你做了这个行为了，你发了脾气，你骂了人，你说了谎话，啊，这个就叫行为了，啊，这是两个不同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实际上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都有这种情况，啊，我们这个星期五我们特别给弟兄姊妹交通了，就是说到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得救以后，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里面住了一个罪，住了一个罪。好，这个就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七章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七章。我们从十五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第二十节，罗马书第七章。
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好，所以请你注意，这里有两处，第一个是十七节，十七节说，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还住了一个罪。还有一处就是二十节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不愿意做，那是罪，我里面就住了一个罪，这个一定要注意，就是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。我不想说谎话，但是到了一个情况不得不说谎话了，哈哈，所以就有人就说这叫善意的谎言，好不好？就来了这个名字啊，就是说那为什么你不愿意说你又要说了。比方在家庭里头，夫妻之间，我不想发脾气，但是他的这句话刺激了我，我就想发脾气，我就发脾气了，好不好？发了脾气以后我又来后悔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这一种情况也就是说我里面住了一个罪啊，里面住了一个罪和外面这个罪的行为在圣经里是把它分开的。因此我里面住了一个罪啊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知道，我们还里面还做了一个罪。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，就是我的肉体，我们基督徒的肉体是卖给罪了。好，这个又要请你读罗马书的第七章。第十四节，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。
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
好了，所以我们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卖给罪了。什么叫做肉体啊？肉体我们从我们的身体来讲，我的眼睛是我身体的一部分，它是属于肉体的。我的嘴巴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它是属于这个肉体的。我的耳朵也是的。比方说我说谎话一定要嘴巴说吧，对不对？你眼睛不会说话的，一定要嘴巴说。当你嘴巴要说这个谎话， 是谁指使你来说这个谎话呢？就是你里面住了一个罪，就是你里面的罪来指使你说谎话，你里面的罪指使你去发脾气，指使你去犯罪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知道，我里面圣经上说是住了一个罪，这个罪我这个肉体就是卖给罪了。什么叫做卖给罪呢？就是这个罪是主人，罪是主人。我这个肉体是仆人，我肉体是仆人，所以我罪在里面。比方说我有一个贪心，有一个贪心，有两个小朋友还是小学生，有一个小朋友他的爸爸给他买了一支非常好的笔，那么另外一个小朋友很看到那个笔就非常喜欢，悄悄的就给他偷了，好不好？他所以他喜欢这个笔，支持他偷这个笔，就是他里面做了一个罪，做了一个罪，所以呢他才去偷这支笔。好了，那么这种情况，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他这个偷的这个行为是他里面有一个支持他的，就是他里面做了一个罪。好，这一个是我们就说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这是一个真理。一个人犯罪，你有罪的行为，是因为你里面住了一个罪。这个罪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呢？罪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呢？好了，那就是，请你来读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。
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
你看，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，那个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先，祖先犯了这个罪，这个罪到了世界，这个罪就影响了我们了。所以我们要说我为什么有罪，因为我的父母有罪，他就影响了我了。我父母又是他的父母，一直推上去就推到第一个祖先，就是圣经说的神造的第一个人亚当，他就把罪带来了。因为他把罪带来了，所以我们都受了这个影响，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就从罪来的。因为后面就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，死就临到众人，众人都犯了罪。好了，我们这就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我们里面都住了一个罪。第二个，我们的肉体是已经卖给罪了，就常常是受罪的影响。那个罪住在我里面，罪是一个什么东西？怎么会住在我里面？能不能够把罪除掉？住在我里面罪把它除掉。实际上如果我们稍微深一点来讲，这个罪是代表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我里面住的这个罪，实际上就是我的思想，我的感情，我的意志。圣经上把这个是归于魂的功用，我们人有灵有魂，除了有这个身体还有个魂，魂我们看不见的，但是魂的功用我们都知道。每一个人你都有思想，是你的魂的功用，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用思想的，你做每一件事情也要用你的感情，你喜不喜欢，不喜欢的我就不做，喜欢我才去做。最后你就定义了，就是你的意志，你就要定义，我就要就是要这样做。 我就定义去做了，就是你的意志。所以我们人的我们的祖先犯罪，他是思想感情意志犯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思想感情意志，所以我们就受了我们祖先的影响，所以那个罪是通过思想感情意志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受这个影响的。这个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里面就做了一个罪，是在里面做了一个罪，这个里面做的这个罪它不一定要有行为。我们比方说刚刚我们说了一个贪心，贪心要不要用思想啊？当然要用思想。要不要用行为啊？啊，那就不一定要用行为了，你只是贪心。所以贪心要用思想，贪心要不要用感情啊？要啊。很多现在很多青年人他们都很想赚大钱，你知道吧，一次就赚多少钱，所以就走到赌场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走那条路了，想一下我就发大财，实际上常常都是失败，好不好？常常都失败。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一个思想，这个思想就是他里面的罪性啊，里面就做了一个罪，这个罪就是包括他的思想他的感情，他就喜欢这一个。你说骄傲，没有人教你要骄傲，人自己就会骄傲，好不好？哦，那么像这种情况，就是说我们里面都做了一个罪。那么圣经里说我们里面做的这个罪，我们叫它做罪性。那么这个罪是用单数来表示它，单数来表示它。那么我有一个罪的行为了，有一个罪的行为了，我说了谎话了，我贪心了，我把别人东西拿偷过来了，那么这就是有罪的行为了，这个就是服属的罪。主耶稣的赦免主要是赦免我们这个服属的罪，不是来赦免我的罪性，好不好？我的罪性，基督徒我们的罪性没有除掉的，好不好？现在的佛教徒他们用什么办法，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有罪？有，但是他怎么来呢？他是靠修行，好不好？他们要修行。修行怎么来除掉罪呢？修行你不能够除掉罪性的，只能是说我控制我的行为，我用自己的办法控制行为。那你看那个佛教徒啊，都要参禅打坐，对不对？他参禅打坐在那里做什么呢？就数佛珠啊，数就一数，数一个就阿弥陀佛，数一个阿弥喊一次阿弥陀佛，数一个阿弥陀佛喊一次阿弥陀佛。所以有一个这个佛教的这个一个庙宇的带领的人他是一个法师，他就给我讲，他说我一天我在修行的时候喊阿弥陀佛就要喊多少万次。他说为什么我一喊阿弥陀佛喊多少次呢？他说一喊呢，我的思想就不乱想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就是阿弥陀佛就把我控制住了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好了啊，我的思想就被控制住了。他就用这个办法。那么除了以外，他要修行，除了坐在那里喊阿弥陀佛，还有一个他就要背一些佛教的经典。完了以后他说我还要磕头，我说你磕多少头？他说喊一个阿弥陀佛就磕一个头，那一天要磕上千次上万次头啊。他说把我这个人啊，就好像思想就空白了，就不去想这些东西了。他是用这个办法来克制自己。那么我就问他，你能够管多久呢？他说我关在那个我的那个修行的房间里头关半年然后就出来再半年，半年出来以后又要犯罪那就没有喊阿弥陀佛了，那么我就又回去再做半年。他 他是想用这个办法来控制自己不犯罪啊，这个路就是人的路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就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罪有罪的性情，就是我里面住了一个罪，我的肉体又卖给罪了，所以我就有肉体就有罪的行为了。所以圣经里用两个字来代表。另外，我们刚刚才读的这个大以理书，它也用了三个字，它第一个叫做罪过，那么请你再看看哈，最后一个是罪业，请你把那个大以理书第九章第二个叫做罪恶，第三个叫做罪业，这三个字也是说到这几个方面。罪过呢，就是指的罪的行为，所以中文就反而翻成一个过，你有个过错。罪恶呢，就是说罪性，就是罪性。那么这里我们来说，每一个人我里面住了一个罪，那就是这个罪恶，在大以理书说的这个罪恶，就是这个罪性。罪过呢，就是我罪的行为。后面还有一个叫罪业，罪业是什么？罪业就是说，我们一个人犯了罪以后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接受神的审判，那就是在神的面前，那就叫刚刚我们读圣经就是亏欠了神。亏欠了神的情形，罗马书也说到这上面三个方面，他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一个人犯了罪，除了罪在我的身上，在我的罪性影响我，罪的行为影响我，最后我犯了这个罪，我在神的面前就亏欠了神，所以我就有一个罪业感觉，我就有罪业的感觉，罪业感。那么这个罪业感呢，就是在神的面前，刚刚我们读的在新约约翰福音十六章，就是圣灵来了，要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要我们圣灵要责备我们，对不对？那就在神的面前，那就是要责备我们。在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是用良心，他是良心的问题。我们看看，在我们在中国大陆，有很多贪官，这些贪官在他还没有当官以前，他还没有这个罪业感，为什么？他还没有犯罪，到了贪污以后，他就有点害怕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现在不是在查贪污吗？他就一定就有一个罪恶感了，他的罪恶感主要是从良心来的。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罪恶感，除了良心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个感觉，那就是圣灵的指教，圣灵的责备。 因为我们里面住了圣灵，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。十六章就讲圣灵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基督徒就多了两个东西了，多了什么？多了一个永生，多了一个圣灵住进来啊。所以基督徒因为我们里面有永生，圣经也讲到永生是神的生命，我们有了永生，我们就有神的性情。你看基督徒我们有没有，我们就有神的性情。所以有的时候你里面要做一件事情，你就不平安，你就觉得我不平安，好像不该做，那这句话我不该讲。这里面既有良心的工作，又有圣灵的责备，另外还有一个，你有神的生命在里头，你有神的心情，你觉得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不该做这件事情，我不该说这句话，我不该发这个脾气。好，这个就和就给我们看见三件事情。当你说的三个，一个是罪性，一个是罪的行为，还有一个在神面前有一种情况，就是亏欠神的情况，这是每个人都有的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我犯了罪，神赦免我的罪，是指着赦免，我刚刚讲了是赦免我罪的行为。所以约翰一书刚刚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的罪，那就是罪的行为，不是赦免我的罪性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有罪性，你还没有犯出行为来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没有犯出行为来了，神就不没有罪，因为圣经里一定讲你有行为才有罪，你没有行为你还没有罪。所以主耶稣的血是洗净我们的罪的行为，洗净我们罪的行为。那么对于我们的罪性又怎么办，好不好？对于我们罪性怎么办？罪性是每个人都有，好不好？随时你里面都会有罪的性情，因为我里面做了一个罪，这个罪不是指的赦免，因为它住在你里面，那个罪是住在你里面，对不对？那个不是赦免的问题了，那个叫做胜过罪啊，你要胜过它。罪性是要把它胜过。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胜过罪。那请你来读一处圣经，请你来读罗马书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好了，我们说胜过就是脱离，好不好？我里面有一个罪的律，我里面有一个原罪，有一个罪性，那么我怎么能够胜过这个罪性？那就靠着生命圣灵的律，我里面有圣灵进来了，我里面有生命在我里面，它就是一个律，一个律就是一个力量，好吧？一个律就是一个力量。我们知道这个律这个字，代表什么？那举个例来讲，那么我们讲地心吸力，你们知道有地心吸力吧，对不对？那个牛顿 发现地心吸力，一个苹果掉了一定往地上掉，它为什么掉了不往天上走了？因为地心有个吸力。所以地心吸力就是一个律，好不好？地心吸力就是一个律。所以律就代表一个什么？一个不变的力量。 就代表一个不变的力量。那么在我们里面，每个基督徒里面有两个不变的力量，一个力量就是罪，那个罪性，好不好？我里面住了一个罪，这个罪在我们那个力量是不变的，它一直有个力量要使我的肉体去犯罪。我里面住了一个罪，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，好不好？总之使我要去贪心，使我要去嫉妒，使我要去骄傲，这个力量不变的，一直有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不一定有行为，是有的。但是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基督徒里面有永生，又有圣灵，这又成了一个律，这又是一个律，这个律又是一个力量。我们基督徒里头又来了一个力量，你信耶稣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就是刚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，就使我能够胜过这个力量，就能够胜过这个罪性的力量，好不好？罪和死的律能够胜过罪和死。最后死的律能够胜过他。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就有两个力量，一个力量是从我父母给我的，从亚当来的，另外一个力量你信耶稣就开始了，就可以使你有一个力量叫做生命圣灵的律，你能够胜过最后死的律，或者叫做脱离最后死的律。这两个就不同了两个力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就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他是说我们的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讲到这句话吧，肉体和圣灵相争。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常常是两个力量在争，看你顺服哪一个，好不好？你要顺从你的肉体，那就跟着你的罪行走，你就去犯罪了。如果你顺从圣灵，你就可以不犯罪了，好吧？好，现在就请你读读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。
16节读到17节，好不好？16节读到17节，加拉太书。对对对，把第十七节的情欲读成肉体哈。
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
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，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他里面没有永生，没有圣灵，没有这个律，他没有的，他只有罪的律就是说有这个犯罪的律，做了一个罪，有肉体的律。所以一个佛教徒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律，他就只有用修行的办法来克制这个律这是没有办法，他自己想用人的办法来克制。我们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况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。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就说到有叫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听说过没有？你错了你就来做个自我批评，大家就把你批评一下，好你就知道我错了，我以后要改，改不改得了那又是一件事情了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次把你批评了，你就说小心了，我说话小心，做事情小心。第二次又来了，为什么？你里面还做了一个罪嘛，对不对？你的肉体又卖给罪了，你又想又要来了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又在批评，自我批评和批评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改变人，但是这种改变就有限了。那你看我们这么多共产党员，他贪污了，好不好？他懂不懂批评自我批评 当然懂了。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能改变一个人，啊，就像爸爸妈妈，孩子错了，你教训他可以，但是你的教育不一定就能改变他。所以你必须把你的孩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这是非常重要，好不好？你的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。最近我们这个西，我在西区聚会，那么他们就有一个姊妹就提出了，他的孩子现在还在读中学吧，他说现在很多音乐啊，很多音乐都是骂人的音乐，都是英文歌，哦哟，他儿子就是不愿意唱，好吧，妈妈，他说妈妈，我以后不唱了，不唱了。你看这些，就是他里面一个没有，你如果不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不行，结果他的妈妈就让孩子和他一起祷告，啊，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，另外一个力量就进来了，那个律就来了，那个律要你能够胜过最后死的律，啊，这是两个不同的。所以基督徒怎么能够不犯罪，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律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，啊，因为另外还有个律进来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知道，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他流血担当我们的罪，不是担当我们的罪性的那个罪，而是赦免我们的罪的行为罪行。所以刚刚你读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那就是你的行为。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里面有一个罪性，我可不可以认我罪性的罪呢？你可以，如果这个罪性在挑动你了，好不好啊？让你发脾气了，你还没有发，你就赶快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好不好？赶快向主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不发这个脾气啊！我不是给大家说过一个见证吗？一对夫妻，因为他们现在住在东区，就不能来聚会，年纪大了，七十几岁。两个人常常为一些事情相争，那么有一天两个正在吵架，又为一件事情争的时候，两个争，你说一句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我说一句，在这个时候忽然看见他的妻子，这个丈夫看见妻子就进到房门里头去了，把门就一下就关了。他丈夫就想，我们两个架还没吵完嘛， 你怎么跑房间做什么？他就把耳朵跑到房门口去听，结果他的妻子是个基督徒嘛，两个都是基督徒，他妻子在里面就说了，主耶稣啊，你赶快救我，你不救我，我要发大脾气了，好不好？那大脾气也就是甩东西了，好不好？把东西给你丢过来打你了，啊。这个丈夫一听见以后，他就觉得，哎呀，他说我刚刚有几句话实在说的不对，太刺激他了，好不好？骂他太过分了，他也向主耶稣认罪了，主啊，求你赦免。这个就叫一个律，好不好？他为什么要跑到房门里头去？圣灵就带领他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就叫一个律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没有犯罪以前，我们如果你回到主的面前去，这里就有另外一个律了，好不好？你怎么能够回去？圣灵会带领，因为你里面住了一个圣灵。那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他里头没有，就不会带到他里面去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有圣灵住在里头，要回去。我最后我来说一个我自己的见证。那个时候我还在香港，我的姊妹的哥哥，他的哥哥得癌症，鼻咽癌。家里的他的家里面的有三个小孩，还小，所以很吵闹，他不能够休息。我的姊妹就把他带到我们家里来住，把我和他住的房间就让给他住。我们就另外住，我住一个小房间，我姊妹住一个小房间。那么忽然有一次，我的姊妹啊得了皮肤病，皮肤就住院了。住院的时候，就是我和他的哥哥在家，那么我就给他，有一天晚上我要去聚会，我说我今天要聚会，回来要晚一点，你千万不要把门呢，从里面拴起来， 在香港呢、啊，它是一般的门是两个，外面是一个铁门，对不对？铁门不要紧的，铁门就怕里面有一个魂的煞，你一算起来，我就没有办法打开了。如果你不算那个，我还能够钥匙把门打开。我就跟他说，你今天晚上我回来晚一点，你睡觉的时候，他因为睡得比较早，不要算那个门。可是那一天我一回去，他就已经把门在里面拴起来了，我怎么样开门都不能进去了。那个铁门呢、啊、那个栏杆中间有缝，但是太小了，伸手进去打不开。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，我就手提了圣经，我就跑到那个，我们那栋楼呢，是我们住在第十楼，一共是有十八层，我就到这个外面呢，到那个最底下，坐到外面那个，我们每栋楼和楼之间都有个空地吧，啊，那里有个花园，有的花博，有个花台，我就坐在那里。那是一个冬天哦，很冷哦，我很生气，你说气不气？明明请你不要锁门，你要锁门，有气。气的这个时候，我就在那里想了，我说趁着我的姊妹现在还在住院，明天我就把这个他的哥哥就赶回去算了。如果你这样，我怎么办呢、啊？我今天要在花园里坐一晚上，难不难，弟兄姊妹？我在花园里坐一晚上，可是我正在发这个脾气的时候，撒旦会来帮助我的。这在思想里头，撒旦也来做工作。上个组织我们讲啊，撒旦在哪里做工作啊？在思想。撒旦怎么来提醒我啊？就告诉我，啊，他说，就是让我想，你看哪些事情他对不起你，他到你家里来住，他应该怎么样？你看，就提醒很多事情，就让我想到，这样就加强我明天要把他赶回去的决心。感谢主，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正在发脾气、很气的时候，而且我说我今天晚上在这里要坐一晚上，很冷的天啊，要坐一晚上，我怎么办？我在这个时候我很气的时候，圣灵在做工，这个律就在我这做工。我那天就听到好像有个声音在问我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发什么脾气啊？你做什么？我说我就给主祷告了，我说主耶稣啊，这个不怪我哈，我完全是我有冤，是他错，不是我错。我们都要讲，我们平常要不要讲这些？要伸冤的嘛？我就怎么样的？我说，所以要把他赶回去是没有，是对的。马上我里面就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平常你还告诉别人要饶恕人多少次啊？70个7次，人家还没有那么多次嘛。哎，为什么你要把他赶走？哎呀，弟兄姊妹。”这个律就来了，这个律来了以后，我在主的面前就认罪了，说话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这样做。那么我说怎么办？我说我求主一件事情，今天我在这里坐一晚上，我只求你一件事情，让我不感冒。你说人一感冒以后就是几个星期啊，发烧发热。我说我求你就让我不感冒就行了，他的这些事情我完全不再计较了，我就给主祷告。当我一回到这个律里面一顺服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神就做工了。神怎么做工了？神就打发一个监理头就过来了，就是看门的。我们那个院子啊，有一个看门的，他就走过来，他就问我，你坐在这里做什么？这么晚了你还在这里？因为晚上十二点以后了嘛，你坐在这做什么？他不认识我，因为我们那里好几栋楼啊，他是集体的管理的。我说我住在这栋楼，我的妻子的哥哥把门在里头拴了，我就回不去了，我没办法。他说哪栋楼？我说这栋楼。他说你带我去看，他就要试一试我到底是不是这栋楼的人。我就拿钥匙把它开开了，我又坐电梯和他一起到我的四楼。我说这个房间就是我的房间，他就相信了。那么他说怎么办呢？ 我说现在啊，他就喊我，他说你敲门嘛，拼命敲，喊我拼命敲门。他去拿个，因为不是我说是两道门吗？铁门打不开，但是我的手伸进去啊，那个木门我都打开了。他就拿一个杆帮我把这个木门伸开，把那个厅的门打开，大门打开，打开有一个缝，所以我一喊一敲，结果把我那个哥哥就喊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得了鼻咽癌，耳朵听不见，打电话他也不没有办法。结果他就出来了，一看，哦，哎呀，他就说，啊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因为他有病嘛。啊，我就说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好了，感谢主，主就救了我了，因为这里什么，我里面有一个女，啊，神会做工，基督徒，你转向神，神就一定会做工的。好了，这样感谢主，就避免我又犯一个罪，对不对？把他赶回去。好了，我也不感冒了。为什么？主又拯救我了，让我能够住进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经历基督徒这个经历。因此我说到这里，我就告诉跟弟兄姊妹，就说到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，我里面有两个女的，能够胜过撒旦的，从撒旦来的我的最合适的女。另外一个，就有人问起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有人教我们要祷告的时候，赦罪，求主赦罪的时候，要说什么呢？不但说主耶稣，我今天犯的罪你赦免我，要说过去的罪你赦免我，今天的罪赦免我，未来我犯的罪也求你赦免我，未来犯的罪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个说法，好不好？未来犯罪，你未来都没有犯罪，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啊，好不好？你来，我们有两处圣经你都可以读，你现在读读这个约翰福音的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节读到十一节，
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
主耶稣不定他的罪，就是赦免了他的罪了。主耶稣又说一句话，从此怎么样，不要再犯罪了。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，你就千万不要留条后路，我明天再犯的罪你就先去，今天我先祷告，明天犯罪你把明天的罪也给我赦免啊，明年的罪也给我赦免，这个就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啊，我们不为着以后犯罪的将来的罪祷告，也主耶稣就赦免我现在犯的罪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我们一定注意这个。另外就在第五章也有，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四节。
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
好了，这里又告诉他不要再犯罪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基督徒主耶稣是对我们说不要再犯罪，我们能够不犯罪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不要留一条后路，就是说，主啊，我明天还要犯罪，明天犯的罪你先赦免我，我先祷告，不需要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我这个，我刚刚我做我那个见证，本来我要犯罪的，把我的那个哥哥赶走，好不好？结果我没有犯罪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我就可以不犯罪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我就现在今天教导在这里。如果我没有说清楚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。
那整个就是这个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
嗯。
为什么是遭遇的更加厉害？
好好，什么叫做遭遇更加厉害？如果一个基督徒犯罪以后，神就有管教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那个管教就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管教不是管教一天了，有的基督徒也许管教你几个月、几年，你都在那个里头管教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说更加厉害，
好不好？对基督徒来讲哈，就是有神的管教。
就是罪性我们可以胜过，但是那个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那个罪性还在我们里面吗？
好，那么我们就讲，主耶稣来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来是要除掉罪，他先前除掉罪，到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全部都改变了，身体都变了，好不好？不是肉体了，好不好？所以，基督神主耶稣来，就是为了要除掉我们的罪，好不好？这个在约翰一书，那里就特别说到这一点，好吧？或者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，读到第六节吧。
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
好了，你看，一个是主耶稣的显现就除掉罪，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把不但是流血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，那就除掉了罪了，最后就死连在一起了吧，主耶稣复活了吧，死就不能控制他了，所以他也把罪就除掉了。后面一个就说住在主里面的，今天我们基督徒，如果你住在主里面，你是绝对不会犯罪的，好不好？因为圣灵时时会提醒你，圣灵要提醒你，你里面有神的生命，好不好？你就知道我不能犯罪，好不好？
还有一件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在创世纪写的时候是夏娃先吃了那个果子，然后再给他丈夫吃，那个算一人还是两人？
在他们两个来讲，二人成为一体了，是不是二人成为一体啊？所以他就影响了他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他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即使他不读圣经也不祷告，神有办法，圣灵会有办法，有的时候圣灵会借着一个管教就把他提醒过来了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是基督徒是不是有管教啊？圣灵一管教你就知道受不了了，那个时候他只有回到主的面前去了。我曾经说过，有一个老姊妹大概70多岁，那是可能10年前吧，他生病，住到医院得癌症，他开刀了，我去看他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得这个病？他说我知道，因为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我就看电视，我就坐到电视面前去了，天天看，天天看，好不好？读圣经没有时间读，聚会没有时间，好不好？祷告也不祷告，所以神就管教我了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这个管教就不是一个小的管教了。后来他说我好了以后，我就把电视机拿去丢了，我不要了，从此不看电视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以后出院以后的确就在邻居中间传福音，好不好？好几个人信主了，也参加聚会了，这个就叫管教，所以圣灵会做这样的工作，好不好？
蒋弟兄还有一个问题，刚刚想到的是，就是当蒋弟兄在举例说，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做错事。在那个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：“生气但不要犯罪。”好像生气跟犯罪是不相等的，就是好像我们可以生气，因为可能一件不公平的事生气。还有我们的那个神，其实是常常在生气的。就是他很生气我们做的不对不好，但是我
我觉得我也常常在生气，所以但是我想我知道我不要犯罪，就是我不要做出错的事情，所以人是可以生气，对不对？
啊，现在我们不说人可以，我们读你这出圣经好不好？啊，请你读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，第四章二十六节，
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
好了，你看这个生气，刚刚我们讲了，每个人里面是不是做了一个罪性啊？那个生气就是罪性哦，好不好？你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受到刺激了，你当然就不舒服了，那就是生气啊，生气在里面的，犯罪就是外面有行为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每个人生气，没有人你能控制你自己，但是那个行为就很重要了，千万不能有行为，因为生气了我就要打我的孩子，好不好？因为生气了今天你就不准吃饭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行为就出来了，所以保罗就讲生气，因为生气没有人能够控制你。但是你如果基督徒的生命长大了，连生气都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他激动不起你来了，他这句话不能把你的这个感情刺激，你的感情了，刺激不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一直住在主里面，好不好？好。
谭
弟
兄，
好，
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关于这个自然的灾难，比方说地震啊、海啸啊，上帝为什么不制止？是不是因为我们人类还在犯罪，所以他是做一种惩罚？
嗯，好。那么从圣经来看哈，圣经以后讲的有很多的地震，你，我们来最后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请你来读启示录，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，启示录。好，第六章第十二节啊，第十二节读到十七节。
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雪，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，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，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，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，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，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，向山和岩石倒在我们身上吧，说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，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，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，谁能站得住呢？
好，你看这里是说到有地震，就是第十二节，又看见地大震动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大震动，所以后面就是这是神的愤怒，好不好？啊，神的愤怒，那就是说人有罪，好不好？人犯罪，啊，地震就来了，啊，以后不但就地震，圣经上还预言，以后太阳也要出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月亮也要出问题了，你看看现在我们中国大陆有很多雾霾的天气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天气，那就太阳你都看不见了，那地上的人和人之间一个很短的距离。
那我的意思说，他这个自然灾害虽然惩罚了一些人，但是可能有些人是本身没有罪的，善良的，所以善良的人也一块遭殃了。
对，因为人犯罪，就比方说我们这个环境，有好多人他们对环境没有损伤，但是有的人就把这个环境就破坏了，是破坏了。环境一破坏以后，没有，有的人他并没有去破坏，但是他也在这个里面了，环境破坏也受了影响了，这是人自己做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人自己做，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，不是有一个叫做保卫环境吗？有这样一个协会出来吗？啊，你看我们这种环境，汽车的废气也是环境， 抽烟也是影响环境，对不对？很多东西，啊，现在砍伐树木也是影响环境，好不好？很多东西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所以很多都是人自己造成的，自己造成的，好，所以就影响人了。我们举个例来讲，有的妈妈生孩子，婴儿生出来就有很多的缺陷了。婴儿没有罪吧？但是妈妈是吸毒的，好不好？那影响女儿，影响没有影响婴儿啊？影响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你说，所以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别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时间也到了。要不要拿一个话筒给他？